各位听众，自2019年起，香港的六月就不再只是香港自由风向标一般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而且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港人面对自身自由空间不断逼仄而绝地反抗运动的起点。2019年的6月4日，在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冲击香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法律防线的背景下，18万港人涌向了维园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晚会。几天之后，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自此形成长达数月牵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规模反修例抗争运动。两年后的6月9日，港版国安法严刑威胁下的香港似乎平静如水，但强压之下的平静是否确实意味着北京的胜利？2019年春，港府借涉嫌在台湾杀人的港人陈同佳如何引渡问题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引发港人对香港与内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司法界限模糊，导致港人可能被送往内地受审的担忧。港人对2015年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离奇地被带往内地的事件依然记忆犹新，而这项条例修订也令无数在香港这座国际金融中心工作的外国商界人士不安。但林郑月娥政府面对百万甚至两百万港人的和平抗议无动于衷，一方面拒绝撤回修例安排，另一方面称抗议运动为暴乱。自此，一场原本和平的集会不断在政府置若罔闻的态度以及警方的暴力打压中规模不断扩大，暴力也不断升级。如果说2014年雨伞运动中学生长达79天的和平静坐曾令世人感动的话，正如2019年7月1日部分抗议民众冲击立法会行动中留下的字句，是你告诉我和平示威没有用。这句话集中反映出港人多年来以各种和平途径维护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争取民主选举努力的失望。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北京之后，基本法明文承诺保持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框架其实不断伴随北京的干涉而弱化。2003年7月，港人虽然成功的以50万人上街游行阻挡了港府的国安立法努力，但基本法承诺的民主选举却始终遥遥无期。各民主党派在立法会的周旋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被一些舆论指责向北京妥协。2014年8月，全国人大再次无视港人对特首与立法会全民普选的诉求，引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雨伞运动，占领香港市区主要干道79天之久。但港府以及中央政府始终不为所动，雨伞运动最终无果而终。2016年雨伞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投身议会道路，多人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但也最终被当局以各种理由先后褫夺资格。2019年7月1日冲击立法会行动，显示不少港人对始终不能真正反映民意的立法会已经失去信心。但是反修例运动警民对峙数月之后的区议会选举和平举行，大批港人仍然选择了以选票表达心声。泛民主派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不过可能也正是这项胜利令当局越发的不安。2020年港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以疫情为由将应在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而伴随同年7月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香港警方开始了对反修例运动参与者的司法追究，并明显加重了刑罚。47名民主派人士更因为参加2020年7月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活动而被送上法庭。伴随反修例运动，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经名存实亡。全国人大2020年6月底颁布国安法之后，又着手修改香港的选举法。在新的选举法下，民主派已经难有活动的空间。与此同时，香港原本一息尚存的新闻自由连月来也遭遇不同形式的整肃。多年来始终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自去年底就已经在狱中。苹果日报在黎智英资产被冻结的情况下前途莫测。百万人和平抗争未能令当局让步，参加选举的议会道路如今也再无空间。1989年，香港曾是89民运活动人士的流亡之地， 30年后，无数港人也被迫走上了流亡的旅途。2年前轰轰烈烈的反修例运动，无疑在新冠疫情以及港版国安法的双重压力之下陷入低潮。但是北京当局虽然成功地迫使民间抗争运动消声，眼前的平静又意味着什么呢？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虽然换来的是北京当局更严厉的打压，但这场运动也无疑让为了经济利益而谋求妥协的西方进一步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令已经因为肆意关押新疆维吾尔人以及新冠病毒疫情而处境被动的北京当局进一步陷入外交孤立。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的民主运动也曾陷入低潮，但失望与痛楚显然积蓄了更大的能量，在2019年喷发而出。2021年的6月9日，香港在平静中度过，但是32年不曾忘记8964的港人，相信更不会忘记他们在2年前那场运动中付出的沉重代价。以上是姚文杰说。